平安，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啊。那这个是夏威夷啊最新的一部最大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。这望远镜呢是叫井上太阳望远镜啊。井上呢是夏威夷一个议员啊，国家议员的名字。因为纪念他，所以取这个井上太阳望远镜。这个直径呢有4公尺，4公尺是非常大的啊。那这个照出，这是要见证太阳的表面是什么样子啊，告诉你太阳的表面是什么样子。那这个是现在新这个月才照出来的照片，上个月底哈，照出来照片呢。把这个太阳可以放大成那么大，这放大有多大呢？这一块地方就相当于德州的面积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大、非常大的。把这个太阳，它透过它很强烈的光，能看到它的表面，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伟大、强大的这个望远镜啊。那这个原名呢是叫做新技术太阳望远镜，把它改名成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夏威夷一个议员的名字啊，是他的是日本人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井上啊。那这个图呢，在2012年的时候用那个望远镜照出来的像，照出来的像只看到它。表面非常的亮啊，非常的亮。那里面到底什么情形不晓得，因为这个透不过那个光去啊。可是现在呢，却是造成这个样子。刚才看过一小块的地方，就相当于德州那么大啊，上个一小块的地方就有法国的国土那么大，所以这个望远镜呢是非常的大，是在见证太阳的表面。这里一幅画呢是说意大利一个钢琴作曲家，他在北极的地方啊，在一块冰块上面弹钢琴。他这个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个弹钢琴呢是前面就是冰川啊，他弹的时候那冰川不断的把这个冰呢落下来啊，这堆积起来的堆积落下来，所以他这个跟这个冰川的下落的声音跟他的琴声配合来诉说一件事。这个是在2018年发布的，我上礼拜才晓得啊。那这个是在说，当琴声落下，梦幻却忧郁的这个声音呢，带着的忧伤的声音，带着忧伤，说明什么呢？是对。全球暖化最后的抗议哀鸣，因为全球暖化，他用着琴声配合这个冰川落下的声音来诉说全球暖化，所以他有这样的负担，得到很好的评论，就是全球的暖化。那么这就是全球暖化的见证啊，他要做这样的见证。那这个船呢，我们知道这是全世界第五大的一艘船。这艘船呢到了意大利，因为上面有2个中国人发烧，所以全船7000人不准下船。这个是意大利的翡翠，到那里的翡翠号30日发现有一对夫妇呢有武汉疑虑，他是武汉肺炎，所以全船呢7000人封船的见证，7000人都不准下船，只有几个人站着在顶上看意大利，全船的人都不准下船啊。那这里我就给了大家一种数据，这个数字什么时候呢？是2月2号，今天早上啊，实际上是昨天台湾时间8点钟的数字啊。那全大陆已经有14000人染病了，有304人 死亡。好消息就是自律的人有328人，所以自律的人呢已经超过这死亡的人，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啊。那这个湖北的地方呢就差不多有9000多人，在死亡数是有294人，治愈的有215人。那昨天我看一段消息，就是美国吉利这个药厂，它的试验药已经对一个病人进门有效，它只用了一天就好，退烧就退下来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。这个希望呢，这个发病的人越来越少，死亡的人越来越少，我们为这事情祷告。这是为那个7000人疯传的见证啊。底下这个见证呢是主显节，主显节的希腊文跟英文呢是这样子，天主教称它为神显日或者洗礼节。这个时间是什么呢？就是1月6号，就是上个月啊，上个月就是主显日啊。主显日的见证，新教就是基督教称为显现日啊，显现日。这显现日是说明什么呢？是说主耶稣降生为人，首次显露给外邦人。这个耶稣三个博士，当然这个圣经没有说三个博士，只是说有三件礼物，或者大家猜是三个博士，没关系，反正这张图呢是画三个博士，就是耶稣显现给外邦人看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救主的见证，他的见证，他在万邦人当中见证给我们看。那这就是今天呢，我要借约翰一书4章14节、5章6节到13节，跟大家来看救主的见证。救主耶稣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见证？今年我们的主题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为主的作为做见证。那现在呢，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救主耶稣他的见证是什么。我们要传的是传这个见证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，来看看救主耶稣的见证是什么。那我们先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请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约翰为救主的见证写出来。好，那这个5章第6节开始我们再来念啊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，并且由圣灵做见证，因为耶稣就是真理。做见证的人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也都归于一。我们既领受的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见证。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他儿子里面。人有了儿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让讲的听的同蒙召义。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这段圣经跟大家分享的几个信息，一个是我们先借着约翰一书的4章14节做一个引言，然后再借着6到8节看三归于一的见证，然后我们从9到10节看不可否认的见证。 最后我们从十一节到十三节自由永生的见证来看救主耶稣的见证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引言。引言这里告诉我们，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，这是我们所看见所做见证的。这是约翰啊，这个使徒约翰所写的。使徒约翰是亲自看见耶稣，亲自跟主耶稣住了三年半，他亲身经历，又亲身的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，而且第三天复活。那他看见这一切的事，所以他做这个见证写下来。所以这个下面所做的所说的就是约翰，使徒约翰所做的见证。他的见证，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说，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。这是马太，使徒马太所写的。写什么呢？说人子来，耶稣来呢，是要拯救世上的人，所以他要做我们的救主。这是马太啊所的见证。那底下这个是路加，路加他没有跟随过耶稣，可是他的得到他的资料得到的是从马太啊，从这个彼得啊那边啊跟保罗那边来的。到今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，所以生从童贞女生的那位就是救主，就是救主耶稣。所以这是路加福音里面所做的见证。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荣光。这是约翰所做的见证，他亲自跟他们耶稣住三年半的时间，三年半里面看见主耶稣的荣光，看见主耶稣的能力，做正是父怀里独生子的见证，就是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的独生子。所以这是使徒们圣经里面所做的见证，见证这是父所差来的救主。好，彼得就是彼得一书十六章说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威。这就是彼得所做的见证，他是告诉我们他亲眼看见了，亲眼看见，而且最后呢，他还三次不认主，不认主以后，耶稣仍然呼召他牧养我的羊。那他亲眼看见耶稣上十字架被钉死，亲眼看见他埋在坟墓里面，亲眼看见坟墓是空的，亲眼见到耶稣三次呼召他牧养我的羊。所以他说这是他亲眼见过的荣威，这是使徒彼得所说的见证。那这些人见证耶稣就是救主，为我们做这个见证。那现在我们再进入这个经文，三归于一的见证，六到八节。那六到八节先我们看第六节说，救主借水和血而来。为什么救主是从水和血来的呢？那我们再看，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用水又用血。这是约翰使徒约翰所说的见证，他不仅用水也用血。那这个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到十七节说，耶稣受了浸，随即从水里上来。这是耶稣受浸的时候从水里上来，当然这个天主教以为是点水礼，可是我们知道如果点水礼不需要从水里上来，什么地方都可以点水。那他水里上来，他是全身浸到水里面， 所以我们的圣经呢是说受了浸，天主教的圣经是受了洗啊。那这个从水里上来，从水里上来以后呢，从天上有响声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从水里上来是他开始要传道的时候，就去接受浸礼，也就是他传道做救主的这个见证，传道的开始先受浸。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也这样，你愿意服侍神吗？第一个先接受浸礼，接受就效法主耶稣基督，他受了浸之后开始呼召十二门徒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从水里上来，天上就有响声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那水的见证证明是什么？事实上水的见证就是见证父神的见证，父神告诉世人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所以这讲的是水的见证，事实上就是父神的见证。那父神为耶稣做的这个见证，那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说，面对着站着百夫长，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：“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了。”十字架底下围了很多人看，他的血一直在滴，一直在流。最后耶稣说：“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，神了。”最后他说成了，在他说最后的话的时候，百夫长看到耶稣的这种能力跟其他钉十字架的人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他这里百夫长说，看见这种情况，断气的时候的情况，说这真是神的儿子。那么这就是百夫长看见耶稣舍身流血，这是血的见证。耶稣到世上来拯救世人，为世人流血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用水又用血，就是耶稣透过十字架为我们完成那个救恩，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，让世人看见那血的见证。所以这就是这段话，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，不是单用水，乃是水又用血，所以他是借着水父神做见证，借着流所流的血向世人做见证，他就是那位救主。见耶稣在十字架舍身流血的见证，所以耶稣是从水又从血而来的，且有圣灵做见证，第七节，并且有圣灵做见证，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啊。这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耶稣受了浸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的身上。就在那一瞬间，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身上，让这个施浸约翰看见，让世人看见。那马可福音第一章十节说，他从水里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。这是马太的见证，这是马可的见证啊。那路加的见证的说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所以圣灵降下，也有天父的声音为他做见证啊。那约翰福音一章33节说：“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差我来用水施浸的，对我说：‘你看见圣灵降下来，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浸的。’所以施浸约翰。”有神告诉他，谁有神的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，他就是那个用圣灵施浸的。用圣灵施浸的是什么呢？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浸， 那耶稣来是要用圣灵施浸，这代表的就是，这就是基督。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就有圣灵内住在他的里面。每个信徒都有圣灵就在他里面，每个信徒都要受圣灵的浸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把握。我们信靠他的人，有神的灵内住在我们里，有神的灵受过圣灵的浸，不需要再外求。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为什么施浸约翰能讲这句话呢？因为他亲眼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，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所以施浸约翰就知道这位耶稣是他的亲戚，比他大六个月，以前不认识他，不是说不认识他这个人，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。那玛利亚其实曾经到那伊丽莎伯那里去，所以他不可能不认识，是说从那个时间才知道他就是那位救主，就是基督。所以他说看见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就看见耶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认识他就是世人的救主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是因为什么？是圣灵的见证，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，所以施浸约翰就认识他是救主，是世人的救主。好，三样也都归于一，第八节说，做见证的原来有三，就是圣灵、水与血，这三样都归于一。这都归于一有两重意义，一个是说是三而一的神所做的见证。刚才我们说过，就是圣灵是神的灵，水就是由天上响声说这是我的儿子，是父神做的见证。这个血就是圣子，他自己道成肉，肉身到世上来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舍身流血。这三样见证都做为耶稣做见证，见证这是三而一的见证，三位一体的神在做这个见证。那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三都归于一，都归于一是指什么？只有同样的目的，这个见证有同样的目的。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这个目的就是约翰福音20:31所说的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做这个见证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见证的目的是要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你信了他就有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这三一的见证的目的，目的就是要我们信了他，知道我们有永生。好，第二个不可否认的见证在9-10。第一个第九节上，我们先看神的见证更该领受。这里第九节上说，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。刚才一开始我讲了很多人的见证，看见太阳表面是科学家的见证，看见那钢琴家在那里 弹钢琴说这个是要表明这个地球暖化，在那里为做见证。那个这个 SARS 的这个侵害力实在是很大，这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是很微弱的。那我这都是人的见证，我们都相信了，看到报纸就相信了。那现在说人的见证我们相信的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。刚才我们看到是三一神的见证，有同样的目的，这个我们要相信。因为人的见证既然相信，神的见证更该相信。好，马赛马呃以赛 以下书四十三章十节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既是这样，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。我以前没有真神，这真字的原文是造作的意思，就是以前没有造作的神，没有被创造的神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。这是神要为我们做的见证。这个见证说，他是要我们信服他，要我们明白他，他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是自由拥有的，不是人造的。所以人都在问，神造了这个宇宙万物，那谁造神呢？他的答案是，神是自由拥有的，他不是被造的。那我们从这个大爆炸论，今天科学家所相信的，相信在被创造的那一瞬间之前什么都没有，谁做的呢？科学家不可能知道，因为没有人在那里。可是神在3500年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在最起初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科学家承认什么都没有，起初我神造了这个万物，造了天地。这个创造两个字的原文是无中生有的意思，这因为是罗马书里面的解释。这位神是死人复活的神，是无中生有的神，所以创造两个字是无中生有。今天我们相信，相信他是自我自由拥有的神，不是外力创造的。这就是这段话的意义。以赛书43:12说，我曾指示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明，并且你们中间没有别神，所以耶和华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，我也是神。他是神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是自由拥有的神，在他之外没有别的神。他说，你们因为他曾经拯救过，曾经说明过，没有别神，也曾经指示过，要我们去为他做见证，见证他就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。以赛亚书40:8说，你们不要恐惧，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？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？诚然没有磐石，我不知道一个。这是神为我们做的见证，要我们不要害怕，不要恐惧，去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就应该存着这样的心态来见证我们的神。约翰福音8:14说，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旧约圣经告诉我们，要两三个人做见证。那主耶稣说，我虽然是为我自己做见证，可是我的见证仍然是真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他是从神而来，他知道他要往哪里去，他要回到神的跟前去，为我们预备地方去。这是主耶稣所说的，所以要我们相信他的见证。使徒行传1:8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基督徒要为主耶稣、救主耶稣做见证，不要害怕，因为你们要得着能力，必得着能力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，只是你依不依靠这个圣灵，是不是跟圣灵常常有沟通， 常常求他赐能力给你，常常跟他同工。你如果不知道圣灵在你里面，你没有能力。你知道圣灵在你里面，你就有能力。有能力什么呢？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犹太全地区，传到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为耶稣做见证。我们国语部就是的前身，曾经到阿拉斯加传福音30年的时间，没有间断，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。那个 Fairbanks 的旁边有一座城叫做北极城，北极城呢就是相信是圣诞老人的居住的地方，所以那边有个圣诞老人的这个家在那里。我们把福音要传到那里，今年我们仍然要去。如果你依靠圣灵，就必得着能力。我去30年，没有一年不带人信主。你如果能够依靠这个圣灵，你也做得到。你要依靠圣灵。神的见证为儿子做的第九节下，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。马太福音17章第5节说，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的。这是在变相山上，变相山上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看见神跟三以赛亚跟那个摩西在那里商讨以后的事，就感觉非常好。建议呢，盖一座棚子，一座给主耶稣，一座给摩西，一座给尼伊良。结果天上就有这个声音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个神出来做这个见证，就是为他儿子做见证，要我们相信他，听他的。以德后书1章16到17节说，我们从前将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归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就是指这个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说，向他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为什么父神又在出现做这个见证？就是要让今天的信徒做这个见证，他是神的爱子，神所喜悦的，要我们听他的，听他的教训，效法他。神的儿子心里信神，第10节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见证在他心里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。你相信神吗？相信耶稣基督吗？你心里面就会有这个见证。如果你们心里面没有这个见证，你事实上不真正相信，你以为神在说谎，这说是很严重的话。所以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，不要去怀疑。你怀疑的时候，事实上是告诉你，你在控告神在说谎，这是很严重的事。约翰1书2章4节说，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。如果你不能够，你说你相信神，又不愿意遵守神的诫命，不愿意去做，那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是你在控诉神说谎，真理也不在你心里，心里面没有真理，所以你不会去做。你真正相信神的，你相信神的话，你就会去遵循他的话语。约翰一书3章9节说，凡重生的 就不怕犯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真正由神生的就不敢去犯罪，也不能犯罪，因为神心里面有神的话语，你不敢去违背神的话语。你信神又违背神的话语，你事实上心里面不相信有神，没有神的真理在你里面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。这个控告相当的严重。罗马书说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你死活，就必得救。这必得救的人必定不犯罪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去认为这个罪太小去做，没有一个罪是太小的，也没有一个罪是太大神不能赦免的。神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假如你不小心犯了罪，赶紧到神的跟前求神饶恕我们。你只要你求饶，真诚心诚意求神饶恕，神必定饶恕你的罪。可是下面有一句话要留心，很多人忘记那句话。这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耶稣说，我不饶恕你们，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神告诉你们说，你只要向他悔改认罪，他就赦免你的罪。可是唯一的条件不赦免的是什么？你不赦免人的过犯，神不赦免你的罪。这要留心。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哪些地方得罪神，哪些这样得罪我们，你要赦免他。你如果不赦免他，不帮助他去脱离那个罪，神告诉我们他也不饶恕我们，这是很严重的控告。所以我们是有一条出路，犯了罪可以向神求饶恕，可是也告诉我们知道有一条死路，如果你不饶恕人的罪，神也不饶恕你的罪。所以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意。弟兄姊妹得罪神或者得罪了我们，我们要有神的爱人的心饶恕他们。你饶恕你的同伴的罪，神也饶恕你的罪。你不饶恕人的罪，神也不饶恕你的罪。见证神所赐永生来自于神，第十一节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这个永生是从神来的，从他儿子来的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永生的特质就是神的生命，这神的生命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。因为神在创世之前，在从大爆炸论告诉我们，138亿年前，神从无中生有，造出万物。所以138亿年前没有时间，可是神已经存在了。所以神到底有多长的生命，我们不知道，是永生，永远的生命，从永远到永远。因为在138年前没有时间，它的源头是什么？这个永生的源头来自于神，因为只有神才有永远的生命。它的代价是什么？代价是白白赐给你的，你不要付任何代价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所有的代价，他流出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舍身流血。他已经付了那个代价，所以我们是白白领受的。他的管道是什么？必须透过耶稣基督，没有其他管道，没有其他的救法。他的条件是什么？是相信耶稣。 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你相信基督就是拯救世人的那一位，你相信他来这样做是要拯救世人，你相信他能够拯救你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这是条件。对象是什么？对象是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世人，我们都是世人，所以我们都是他赦免的对象，拯救的对象。那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神爱世人，爱所有的人。因为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世人没有犯罪，都亏缺神的荣耀。可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神爱世人的缘故，虽然他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神仍然爱我们。这就是他的原因，这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，这是唯一的原因。方法是什么？悔改认罪。只要你悔改认罪，你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福音，这就是耶稣基督永生的见证。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在十二节。有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你心里面有耶稣基督，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你就有永远生命。你心里没有，你就没有那个永远生命，就是那么简单。那罗马书八章九节说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你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心里面有神的灵在你里面。如果有神的灵在里面，那个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灵，必定叫你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这是罗马书里面告诉我，保罗说告诉我，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。你要先检查自己，你是不是心里面有神的灵。在之前先问你自己，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。你如果相信他，诚心实意接受他，你心里必然有那个圣灵。有那个圣灵，你就有永远的生命。因为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使你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们都相信将来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，他复活的身体就是我们以后复活的身体。你们都要从必死的身体，物质的身体，得到成为一个灵体。这个灵体就跟耶稣复活的时候的身体一样的身体，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信心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，我来的时候叫你叫羊，也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丰盛。他来就是要我们得到这个生命，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。这就是，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。更丰盛的生命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必然有属天的平安跟喜乐。如果有属天的平安跟喜乐，那是更丰盛的生命。不是更多的财物，更多的物质享受，而是有属天的平安跟喜乐。这是我们所炫目的，要得到他生命而得到这更丰盛的生命。好，神的话叫人知道有永生，第十三节。好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。你知道你有永生吗？你要心里有这个确据，知道你有永生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八十九节是我们上上礼拜讲的， 那我再提出来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往老年的时候呢，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了这话，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这个，你想想这个过程。耶稣三次呼召他跟随他，牧养我的羊。可是告诉他，你跟随我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是跟我一样上十字架。如果神这样呼召我们，你敢去吗？你跟随我，要跟我一起上十字架，要告诉他是要怎样死荣耀神。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最后是道钉十字架死的。他听了这个呼召，牧养他的羊，放下你的一切跟从我，最后你要上十字架。这里告诉我为什么还要跟从。耶稣明明告诉他说，你跟从我，最后你老年的时候要上十字架，为什么彼得还跟从？知道自己有永生，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到世上来，亲眼看见他钉十字架，亲眼看见他埋葬，现在在他面前的是复活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他跟随耶稣的时候，要跟耶稣一样有那个复活的身体，所以他亲看要怎么死，因为他知道他有永生。这是所有使徒们所有的见证，这股激励我们基督徒跟随我们的主，不管他的下场是怎么样。约翰是终老死的，其他的使徒都是殉道的，保罗是被砍头的，并没有很要做什么轰轰烈烈事吸引你，告诉你是要走十字架那条道路。为什么跟随？因为自己知道有永生。你知道你有永生吗？如果你知道你有永生，你也很勇敢的跟随，跟我们的使徒们一样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语带着能力，让与人同当，让我们每个信徒有得救的把握，知道自己有永生，愿意诚诚实实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回应啊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主释放我，洗脱罪污，在地如天，终日恍惚，世上难免忧愁困苦。认识耶稣的像天父，哈利路亚，真是天堂，罪的赦免就是天堂。无论岸上，无论海洋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从前天堂和我隔开，感谢耶稣先祖慈爱，如今天堂在我心怀，永永远远不会更改。哈利路亚，真是天堂，最大赦免就是天堂。无论难受，无论海洋， 在就是天堂，不论住在任何地方，或是平原，或是山岗，或是大山，或是帐篷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哈利路亚，真是天堂，最大赦免就是天堂。无论南山，无论海洋，耶稣同在就是天堂。
以下是主餐时间，请听神的话。哥林多前书11:23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擘开。